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每天都有好听的故事和你分享，希望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成为你和上帝的祷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悄悄话时间。
别让风儿的口哨声传到树上的乌鸦那儿，别将癞蛤蟆的大嘴巴告诉了池塘的蟋蟀。现在正是我和上帝的悄悄话时间。
我的姐姐是个智障，她比我高，也比我年长，但我还是得天天陪她玩。每当我要出去时，妈妈就会说：弟弟，带姐姐去吧。可是，如果我们打球，姐姐常会接不到；如果我们玩游戏，她一定会搞错规则，其他的小孩都会嘲笑她。虽然她不在意，但我很在乎。
你要好好爱你的姐姐啊。
有一天，奶奶忍不住地说：
难道你的心已经枯干了吗？再挤不出一点爱了吗？
也许吧，我回答说。奶奶摇摇头，然后就起身抱抱姐姐。圣诞节的时候，我带姐姐到购物中心买奶奶的礼物，我们看到一个粉扑洋娃娃，她的裙摆有好几个小口袋，小口袋里面装着粉扑。我不知道奶奶是不是喜欢，但姐姐很喜欢。
漂亮漂亮，
她不断地说，引来店员的眼光。为了不让那店员一直盯着我们看，我买了那个粉扑娃娃。后来姐姐要去上厕所，我知道我应该带他去，但是我已经厌倦旁人的眼光。我告诉他，上了那个楼梯之后，在你正前方就是厕所的门了，我在这里等你吧。我看着姐姐离开，等了五分钟，接着又是另一个五分钟，他还是没有回来。我想，他真是世界上最慢的家伙，我决定还是去找他。结果我上了楼，四下张望，却找不到他。一位店员阿姨问我：
小朋友，你需要我帮忙吗？
我告诉那个阿姨，我正在找姐姐。那位阿姨到女厕所找，然后她出来告诉我：
里面没有人啊，你妹妹长什么样子？
她不是我妹妹，她比我大，又比我高。
于是，阿姨安慰我说，我想他一定可以照顾自己的。
我立刻冲口而出：我的姐姐不一样啊。我在柜台间的通道上走过来走过去，东找西找。唉，姐姐不见了，如果我们永远都找不到她要怎么办呢？我的爸爸妈妈会说什么呢？我知道奶奶会说什么，她会看透我枯干的心，他们一定都会认为是我故意把她弄丢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一边绕着购物中心走，一边想着姐姐。我记得去年她给我的生日卡上写着：
给我亲爱的弟弟。
那是妈妈在念完所有卡片给她听之后，她单单挑了那一张送给我。我想到她很会逗小婴儿笑，即使是婴儿正在长牙不舒服的时候。我还记得轮到我洗碗的时候，她总是抢着做，即使妈妈不肯，她还是很坚持。而当我想到其他小孩会作弄她时，
我忍不住开始哭了起来。我不禁越走越快，就在我走着走着，差点就跌到一个人的身上。原来那是姐姐，她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小男孩。男孩的妈妈正在旁边买东西。那位妈妈问我，
这是你的姐姐吗？她好会逗小孩呢。这小孩啊，刚才一直哭哭啼啼的，一直到你姐姐陪她玩才不哭呢，真是要谢谢她了。
我很想对着姐姐大吼，甚至差一点就想打她。我想要告诉她，我是多么的害怕。但我什么也没做，只管紧紧地抱住她。
她是一个好娃娃。
说完，姐姐就站起来，
我们回家吧。
于是我们就一起走了。现在我仍然无法不为每天老是看顾姐姐抓狂。出去玩的时候也不是每次都想带她去，但是偶尔我会想到那一天在购物中心我失去她以及再找到她的种种感觉。今年我做了一张生日卡给他，卡片上写着，给我很棒的姐姐。爸爸和妈妈都说这张卡片很漂亮，姐姐则是整个星期把它都带在身上。奶奶只是微笑着说，
很好很好，你的心啊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
这个故事描述的是弟弟照顾智障姐姐的心情，是那种讨厌又放不下的心情。彩虹姐姐希望借着这个故事，能让小朋友在成长的路上，面对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时，能有更多的了解和包容。家里有个智障的孩子，父母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悲伤，因为照顾这样的孩子真的比较辛苦。另外一方面会忧虑，横在这个孩子未来人生路上的许多苦难该怎么度过。因此在疲于奔命的同时，大人会忘了家里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是怎么看待这个和自己不一样的家人，他们是不是反而成了被大人忽略的小孩呢？像故事中的弟弟，姐姐比他大比他高，他却必须照顾姐姐，他们姐弟也玩不到一起，因为姐姐搞不清楚游戏规则。智障的孩子幸运的是对别人的歧视眼光可能不敏感，但是弟弟却很在乎，所以他的心灵受伤也会比较深。即使如此，他还是得学着爱他，因为他们是一家人，这是一件困难的挑战。后来姐姐走失了，弟弟心焦如焚，一边找一边想起姐弟情深，幸好找到正在陪小孩玩的姐姐。弟弟虽然又气又急，甚至想打姐姐一顿，还好他还是紧紧地抱住她。最后故事并没有变成童话式的结局，从此安然无事，皆大欢喜。弟弟还是会常常地为了看顾姐姐而抓狂，但是他已经比较能够学习要怎么接纳姐姐，去爱她了。小朋友，也许你也和故事里的弟弟有着相同的心情，面对不够体面的家人，那种又爱又恨的矛盾情节，怎么样才能让自己也拥有一颗健康阳光的心呢？首先就接受这个事实，因为生成这样并不是他的错，不能和正常人一样自理生活，需要别人的照顾，这是家人共同负担的责任，是无可推诿的。将心比心，如果换成是自己，肯定也希望能够得到家人的爱护。一个头脑和身体功能正常的孩子都需要被人呵护，更何况有缺陷障碍的孩子呢？第二，要看到他所有的优点，而不是他所没有的。故事里的弟弟直到姐姐走失了才想到他的好，相信每个被上帝所创造的生命都有它的用处和优点，
绝不会是一无是处的。上帝不会无缘无故创造一个无用的生命来到这个世上。因此，特殊的孩子自有不同的需求，就好比不同的植物需要不同的栽种方式才会绽放出美丽的花朵。第三，一个互相扶持的家庭一定充满爱。爱包含了牺牲自己的益处为了成全别人，爱也包含了责任在内。也许小朋友又要问了，为什么是我要牺牲呢？想想你的父母、祖父母吧，如果没有牺牲的爱，今天你可以平安无忧无虑地长大吗？将来有一天你也会有自己的孩子，难道不是你为孩子把屎把尿把他们拉拔长大的吗？这当中如果没有爱和责任感，孩子就要沦为孤儿了。如果有爱的呵护，那残缺的都会变得健康了。生命是一个漫长学习的过程，也许今天你明白这个道理了，并不表示你的生命就改变了。就像故事里的弟弟，虽然接纳不一样的姐姐，可是每天他还是会为了看顾姐姐而抓狂，但是他已懂得学习如何调整自己的眼光和心情来面对姐姐了。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在我的生命中让我有机会天天学习如何去爱一个我所不想爱的人，也让我知道自己也是个不可爱的人，但主耶稣，你却为我牺牲生命，无条件的爱我。求主帮助我可以常常看到对方的优点，包容他的缺点，用主爱我的爱去爱他。谢谢主。小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